俗话说呀，人要倒了霉，喝凉水都塞牙。这于长龙于大人就够倒霉的了，不但病倒在悦来便房，还迟到了。当他们发现把包丢了，大惊失色呀，把什么衣服啊、钱呢、丢了，还差点。关键是吏部文书、做官的大印全丢了，这下可要了命。于成龙本来就在病中，这一着急，非同小可，两眼一翻，气堵咽喉，人事不省。那位说：“至于那么严重吗？”啊、哦，你没摊上，你摊上就知道这滋味，能不着急上火吗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丢了印，丢了文凭，按国家的利率掉脑袋的罪名，不是说我丢了就拉倒，我不要了，有那么轻巧吗？哎呦，仆人们一看全乱了套了，赶紧抢救于成龙，又摇晃又爬刺前心，捶打后背。你还真别说，这几个伙计还都有招，掐住于成龙的人中，一边呼唤一边摇晃：“老爷苏醒，老爷苏醒啊，老爷！”能有三分钟，于成龙这才明白过来呀。哎呀，等于成龙明白过来，还抱有一线希望呢。快找，仔细的给我找，老爷，这屋里头什么也没有，就咱几个包，我们都找了六遍了。果然是丢了，方才我们也查看了，晚上睡觉本来插着门，窗户也插着，他怎么开的呢？肯定是有人进来了，咱迟到了。这大牛把牛眼睛一瞪：“不用问，肯定这是贼店，跟他们没完，叫他们赔。”他又吵着又喊，把掌柜的店小二给找来了，薅住领子没完没了。你掌柜的50多岁，急忙给解释：“客官，千万不要血口喷人呐、啊！我们这个店房是不大，但是您打听打听，开了3辈子，从来就没迟到过。今儿个这事巧了，还头一回。你说我们是黑店，怎么可能呢？”我们是官准立案呢、啊，官府照准开的这买卖，要是那样的话能开得了吗？当然了，您丢了东西您着急，我们同样着急，这对本号信誉也有绝对的关系，我们帮着找不就得了吗？这掌柜的挺能说，是一推二六五。要按理说住的你这个店房，这客人就是上帝，那识了道了，哎，跟他索赔责无旁贷。但那个年月法制不健全，人家钉个牌上面写着现账不赊，金银自己保管，丢失不赔，明晃晃在那写着呢。你自己不留神丢了东西，你赖得着谁呀、啊？但经过争论之后，掌柜的建议这事儿就得报官。哎，对，报官吧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呐。于成龙提着笔写了个诗单，都丢了哪些东西，开列清楚之后，交给朝清，让苏朝清掌柜的伙计赶奔衙门。这个地方是个大村子，有什么衙门呢？就是巡检司，什么都管，到巡检司挂了号了，他们就在家听信儿，等到晌午，哎， 朝清他们回来了。于成龙就问怎么样，苏朝清就说还真不错，人家一听我们说明来历之后热情款待，我们把诗单也交上去了，大老爷赵准已经立了案了，一会儿差官就来，到这块好好看一看，答应给破案，请老爷先不必着急。好吧，等着吧，虽然东西丢了还抱有一线希望。过晌来俩当差的，俩当差的也挺客气，为啥呀？因为那诗单上清清楚楚写的是七品县官啊，罗城县的县令啊，把吏部的文书也丢了，大雁也丢了，这不是一般的人，所以他们才认真对待。一般的老百姓啊，理你都不理你啊，这给了好大的面子。到这儿装模作样，看看窗户，检查检查门，详细询问了情况，围着悦来殿又转了几圈，接了个梯子，还上房看了看，填写了表格。临行之时告诉于成龙，老爷你放心吧，我们抓紧时间破案，不过呢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，这年月兵荒马乱啊，这个贼要偷了东西远奔他乡，一时半会儿还许破不了案，总之呢我们尽力而为。说完了当差的走了，于成龙往那一躺，俩眼看着房薄，心中暗想别抱希望，那当差的说的一点不假呀，也许这个贼也是路过的贼，顺手牵羊把东西拿走了，早都远走高飞了，哪儿找去，什么线索也没有啊，完了完了，就等着请罪吧，我的官印啊。到了现在他后悔了，悔不该不听朋友的良言相劝，不听八叔的相劝，一意孤行才有今天啊。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，我是不是忠言逆耳啊，我是不是错了？但这反来覆去一琢磨，我错在哪里？我没错。皇上信任，朝廷照准，委派我当了罗城县令。我上这上任来，给老百姓做事儿，哪有什么错？难道我吃苦错了？恨什么？恨自己不加检点。恨手下的仆人太马虎，恨谁都恨不着啊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此乃天意啊，这是老天的惩罚。东西丢了肯定找不回来了，肯定哦，怎么办怎么办，一点也理不出头绪了，一点招也没有，最后昏昏沉沉他又睡过去了。这几个仆人谁也不说话，愁都愁不过来，一天谁也没吃东西，一是丢了东西大伙上火吃不下去，另外一个老板都没了，吃什么吃什么得花钱，瞪眼没辙，就饿着吧，勒紧裤腰带，头天胡了八图过去了，第二天还是照旧，谁也不言语，饿了勒紧裤腰带。这朝清一琢磨，照这样下去可不行，老爷还有病啊，需要营养，我们也不行啊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这玩意儿再跟掌柜的赊点米恐怕不行，他知道我们失道了，更不肯借了，要不上街卖苦力去了，哪怕做个临时卯子呢，挣个十个铜板八个铜板的回来好买点吃的。他们五个人私下一商议，留下苏朝清在这陪伴着老爷，大牛二宝拴住四儿四个人上了街， 往街口一蹲，头插草标，在这卖苦力。哎呀，难呐！这一天也没人顾，也没人理。到了快掌灯，四个人回来了，是蔫头耷拉脑，每个人灌了一肚子大风，挂了满身尘土，没找着活。哎，干脆早点睡吧，反正躺下了不活动，省着挨饿难受。大伙躺下了。书说的这儿，咱得介绍清楚。谁偷了他们的东西？是个什么贼呀？这可是至关重要。闹了半天偷他们东西这个人姓李呀，名字叫李炳，自己给自己送了个绰号叫一阵风，就因为他身子非常快，像刮风一样。一阵风李炳，李炳是哪儿的人呢？就是广西罗城东乡的人。哎，巧了，他就是东乡的人，属罗城建代馆。要说起李炳他们家，不是一般般的，在前明的时候，家趁人直啊，那乃是东乡的守护书香门第。李炳呢，还读过几年书，成绩优良，小伙子也聪明，也服苦。后来苦巴苦业的科举，只能考上个童生。哎，再下功夫想再科考，正好遇上兵荒马乱，改朝换代，科举临时关闭了，没有门路可投。再加上连年的征战，清兵来了，明朝要反清复明，拉锯战，他们走了，大帮土匪来了，家里还着了一把天火，烧的是一贫如洗，父亲母亲一着急，也就病倒在床，不久双双气逝，死了。李炳无依无靠，囊中没有银子，怎么活呀？没办法，投亲靠友，斋戒俩钱儿，弃文就武，觉着这年月学文呢没有用，耍笔杆吃不开，干脆弃文就武，拜了个老师，教了几个哥们儿，开始练习武艺。没说我们这聪明人干什么都行，比方有的人说，你别看我干这不行，我干那就不行，这话错了。你要是个笨蛋，你干什么都不行，你要是个明白人，聪明伶俐，干什么都拿得起来。李炳就是这样的人，学文，文才好，练武，武艺精，虽然他后学的，没有几年的功夫，不敢说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也差不多少，练就了一身轻功。大伙拿他开玩笑，管他叫一阵风，他也乐得接受，所以在江湖上提到一阵风李炳还小有名气。那么学会了武艺之后怎么活着？出来戳杆子立场子教徒弟，还是那句话，那年月兵荒马乱，谁有心拜师学艺？你想收徒弟你收不着，想吃这碗饭你吃不成，怎么办呢？李炳走投无路，最后一横心做了贼了。凭他的能耐要做贼，那应该说混得蛮不错，他武艺高超，剑术惊奇，两臂一晃十个八个到不了他近前。要说做个贼偷点东西，如同探囊取物。但是李炳是好人呐，他这个贼没有贪心，他心也不黑，更谈不到狠。比方说他想偷东西，他得看看这家值得偷不值得偷，这家人品如何， 他一摸这人品是好人，他不偷，偷好人造孽，他得偷那品德不端正的、缺德带冒烟的、为富不仁的，得偷这个。往往偷这钱，留下一部分自己开销，还拿出一部分救济穷苦百姓，还装大方。哎呀，因此几年过去了，他是囊中如洗，两手空空啊，除了香嘴臭屁股之外，什么也没剩下。哎呀，现在这李鼎一看这形势，大明朝算没救了。你别说什么反清复明，没指望。你反得了清朝吗？清朝八旗铁骑，谁惹得起啊？现在顺治爷坐镇在北京，江山逐渐稳固，明朝没有了指望，我呀还是洗手不干，做个顺民吧，做个老百姓吧。他一盘算，我干了几年贼，我回到家乡，将来官府能不能找我的麻烦呢？再跟我算旧账可麻烦了。又一想，不会，我手上没有人命，我没做过缺德损的事儿，我也不接帮拉伙，恐怕没有什么大事儿。即便追到我头上，花几两银子也就消灾免祸了。历朝历代不都这样？哎，不干了，做个安善良民。就凭着我年纪轻轻，干点什么吃不饱一顿饭呢？那么晃晃肩膀，过个三年五载的，就去加成业旧。对，他打定主意了，不干是不干呢，那么回到家里指什么活着？盘船路费怎么解决呀？哎，你没钱什么也玩不转呢。再者一说，他也住到红石滩一带，在人店房住了好几个月了，也欠了人家不少钱。我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叫人指着脊梁骂我呀。虽然他们也找不着我，但是缺德损的事我不能干，起码我把人家账得还清了，我心也静。但拿什么还呢？思来想去，没有咒念，最后一横心，也罢，我呀再做一回缺德损的事吧，再偷一回，以后金盆洗手再也不敢了。可我这个偷是为了将来做好人，迫不得已呀，老天爷你也得谅解我呀。哎，将来我做点好事，把这缺德事再补报上，就得这么办。他打定主意了，有时候恨自己真没出息，说金盆洗手，说做好人，怎么还偷呢？呸！自己撤自己嘴巴。但又一转念，没有办法呀，良心丧于困地呀，哎，就得这么干了。所以这天晚上，他换好夜行衣，背背单刀，斜挎拜把囊，偷偷离开了店房，到寺外去学嘛。他也不知偷谁好，后来啊取了个下策，从怀里头掏出个纸钱来，往空中一扔，看是字儿还是闷儿。如果是字儿，我就奔南去；如果是闷儿，我就奔北行。往空中一扔，贪狼落地去了。哎，正好是字儿，那意思是说叫他奔南边去。行了，奔南。奔南走就是冷水滩，正好越过悦来殿。你想店房里头住宿的人什么都有啊，贼不走空，我到这儿划了划了，就这样把于成龙给偷了。这于成龙没说倒霉吗？喝凉水都塞牙。李鼎偷完之后，这几个包他连看都没看，回到自己的店房之中，把他塞到床铺底下，外边隐蔽隐蔽都安排好了，倒头便睡。 第二天早上到饭馆吃顿饭，到街上转了一圈回来了，门窗关闭，心说我看我偷了些什么呢，沉甸甸的大概有干货，头一包打开一看，嘿，丧气，老爷们换洗的衣服、袜子、裤衩，味儿轰轰的，这能值多少钱？卖破烂的都不要。哎呀，又打开一包一看，也没啥用。最后这包翻开一瞅，他傻眼了，是什么？黄澄澄一颗铜印，他翻过来看那印还是篆字，他读过书啊，仔细辨认，广西罗城县正堂。哎，莫非被偷的是做官的？他再仔细观看，有吏部文书，把文书委任状看完了，心里才明白，顿时他冒了汗了。你说我倒霉，我偷谁不好，怎么偷县太爷呀？这县太爷还是罗城县的县太爷，我的正管啊。哎呀，这县太爷也够倒霉的，这要把大印给丢了，就犯下掉脑袋的罪啊。吏部文书丢了，吃罪不起啊。我这不是缺德带冒烟吗？我太损了我呀。看了看那钱还真不少，12个铜钱能买24个火烧。心说这老爷也够穷的啊，这怎么就这俩钱啊？不行不行啊，我得给人家送回去。倘若把这位老爷急了好歹的，我可做了孽了。对，打定主意，就是在偷的转过天来，他心说我得送回去。哎呀，送回去这官也太穷点了，跟我差不多少，他那便饭账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呀再给他送俩钱去。又一想觉得可笑，我都没钱，我拿什么给送啊？也罢，还得做回贼，不做贼没钱。他打定主意，把这几个包原样都包好了，往身上一背，穿好夜行衣，戴好百宝囊，背后背好雁翎刀，偷偷离开店房，赶奔冷水滩。因为他心里头想着想做一回贼，偷点东西，他就住上夜了。偏赶冷水滩镇子口有一家当铺，其实啊，他来回过过几次，也打过给当铺的主意，但是呢，没下定决心。今儿晚上看来，非从这儿捞钱不可了，飞身上房，趴到房顶上观察了半天，一看正房屋灯光闪烁，摘耳朵一听有人谈话，再仔细听噼里啪啦有算盘珠的响动。他从房上跳下来了，趴到后窗户，点破窗棂纸，往里头一看，好，掌柜的、伙计、账房先生四个人正在屋结账，往桌上一看，明晃晃的一大堆银子，还有2封整银子，1封就是50两，2封就100两，看这堆儿，没有500两也差不多少。他这心呢、啊、一动，嘿，这回来着了，我等着吧，等一会儿他们睡了觉，我李炳就动手。